欢迎收听。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可以说是个传奇人物。我们拿到了一篇他的深度访谈，这个人叫巴里斯特伦历史，喜达屋资本的创始人。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你肯定听过或者住过他创造的酒店 W 酒店、瑞吉、微星，这些全都是他的手笔。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他几十年摸爬打滚的这个经历里头，帮你把他那些最值钱、最核心的经验和思维方式给他扒出来。这可不只是一个什么从零到亿万富翁的鸡汤故事啊！我们想跟你一起看看一个商业帝国，它到底是怎么靠逆向思维、风险控制，还有那种天马行空的创意，一步步搭建起来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身上最迷人的一点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后面会看到，到底是怎样的童年经历塑造了他，他怎么就能在一次次的成功和说实话惨痛的失败里提炼出真正管用的教训。最关键的是，他脑子里好像住着两个人，一个呢是对数字和细节抠到极致的金融家，另一个是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家。这两股力量是怎么在他身上完美融合的？我觉得这才是今天最有意思的地方。
说到这种结合，那必须得从源头看起。他的童年经历其实已经埋下伏笔了。很多人都以为这种商业大佬都是出身豪门，但他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从小就得自己赚钱，洗车、卖蝌蚪，什么都干。最绝的是，他还上门推销过刀具。
推销刀具？
对，访谈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他说为了卖刀，他会专门在网球场旁边支个野餐桌。
哎，这是想问，
等那些富太太们打完球出来，现场给他们表演切西红柿、切绳子，就为了展示刀有多锋利。
哈哈，这孩子，
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有这种商业嗅觉和执行力，这股折腾的劲儿简直是刻在骨子里的。
嗯，这股劲儿其实跟他父亲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父亲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哦，
这段经历让他从小就对什么才是真正的困难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坐标系。他有句名言，他说，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也比我父亲童年时最好的一天要好。
哇，
这就让他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就是面对商业上的起起伏伏，他心态上不容易崩，
有个兜底的参照物。
对，同时呢，你刚才说的那个矛盾的统一体的种子也在这里。他母亲是个画家，给了他艺术细胞和创造力。
嗯，
而他父亲的企业家精神又教会了他坚韧和对商业的敏感。你看，这艺术和坚韧的种子从一开始就种下了。我们后面会看到，他职业生涯中每一个重大的决策，几乎都是这两股力量在博弈，在融合。
接下来就是一个对他影响巨大的转折点，也是他上的第一堂，可能也是最惨痛的一堂商业课。他父亲的公司破产了。
哦，
当时他还是个高中生，但他已经发现问题了。他去看公司的报表，销售额明明在涨，
表面数据不错，
但他发现这只是因为通货膨胀，产品价格涨了，实际卖出去的数量其实是在下滑的。他跑去提醒他爸，但他爸没当回事儿。
老一辈可能不太信小孩的。
结果呢，雪上加霜，工厂里一大批库存被偷了，这一下就捅破天了，公司的资产价值瞬间就跌破了银行贷款的要求。
违反了那个银行契约。
对，说白了就是你跟银行签的合同里有很多条款，比如你的资产必须值多少钱，一旦跌破这条线，银行就有权马上让你还钱。结果银行真的来收回贷款了，公司就这么破产了。
这件事简直就是在他眼前活生生的上演了一遍一个企业是如何死掉的。这给他留下了一个终身的烙印，也塑造了他后来一个极其重要的习惯。
是什么？
直到今天，他依然坚持亲自审批公司里每一笔超过100万美元的电汇。
哇，这么大的老板还管这个？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解释说，他看的不是会计报表，他要亲眼看到现金到底流向了哪里。
因为报表可能会骗人，但现金流不会。
这也就是从血的教训里换来的对风险最直接的敬畏。
所以这堂课让他学会了对细节的偏执，但光有这个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怎么做大事儿。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他面临一个选择，一边是如日中天的高盛，
所有人都想去的地方，
另一边是一个叫 JMB 的地产公司，给一个叫尼尔·布鲁姆的人工作。他选了后者，这个决定可以说塑造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格局。
对，他从 布鲁姆这个导师身上学到了好几条黄金法则。第一条就是要做大事。布鲁姆跟他说，你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做一个2000万美元的项目，也可以做一个2亿美元的项目。那你为什么不去做那个大的？
一下子就把格局打开了。
是的。第二条也很有意思，要买最好的东西。布鲁姆的原话是，总会有人拥有世界上所有的钱，而他们永远只买最好的东西。
这话的潜台词就是，顶级资产有自己的引力，他们不愁买家，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也最抗跌。
没错。还有第三点，就是要积极主动，要去创造交易，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机会。但最有意思的来了，他不仅学到了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还从导师身上学到了不该做什么。
等等，所以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居然是不要完全模仿自己的导师，这可太反直觉了。
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他发现布鲁姆有个特点，就是喜欢长期持有资产，有点敝帚自珍，舍不得卖。
啊，跟资产谈恋爱了。
对，斯坦李信看在眼里，心里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绝不和自己的资产谈恋爱，时机到了就要果断出手。
但更关键的反叛在后面。
还有，
他曾经给布鲁姆带来一笔4亿元的大生意，可以说立了大功。结果呢？
怎么样？
布鲁姆作为老板，直接从这笔交易里给自己划走了4000万美元的前期费用。
哇，这。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他。他意识到，这种模式下，老板的利益和投资人的利益其实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后来他创立喜达窝的时候，就立下了一个颠覆行业的规矩。
什么规矩？
不收任何收购费、融资费，把自己的利益和投资者的利益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只有投资者赚到钱了，他才能赚钱。
哇，这是一种基于深刻观察的反叛，也为他赢得了长期的信任。所以他既学到了导师的宏大格局，又修正了导师模式里的缺陷，有了理论，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接下来这个失败案例，我觉得比所有成功故事都更值钱。
没错，理论是一回事，被现实狠狠打脸是另一回事。当时公司在伦敦做一笔10亿美元的大生意，结果市场突然变差，他们没融到足够的股权资金。
那怎么办？最后只能硬着头皮借了一大笔高利贷，利率高达14%。
14%的利率，我的天，这数字太吓人了。
是啊，
当时年轻的斯腾利希特把账一算，心就凉了。他说，这笔资产的年收益率撑死也就6%，
借钱成本是14%。
对，这道小学数学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公司肯定会破产。他立刻跑去找上司，说我们必须马上进行资本重组，不然就死定了。
你猜他上司怎么说？
怎么说？
他们犹豫了，说我们交易才刚完成，现在就去重组，多丢人呢。
哎呦，为了面子。
就是因为这个面子问题，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公司最后真的就栽在这个项目上了。
但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接下来发生了事。
还有后续？
有，没过多久，公司又准备在伦敦做一个类似的大项目。斯腾利希特又看到了危险信号。
这一次他不是只看报表了，他说，我亲自在伦敦城里走了一圈，看到了所有那些正在兴建的起重机和办公大楼。
他去实地考察了。
对，他意识到市场上的供应量大得惊人，而他们这个项目要想成功，租金必须每年上升9%，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根本不可能。
这次他学乖了，
他没有再犹豫，他直接一个电话就打给了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大老板布罗姆，非常坚决地告诉他，这个交易绝对不能做。他后来说，就这一个电话可能帮老板避免了数亿美元的损失。
哇，这通电话真是救命了。对我来说，这大的教训似乎是关于勇气，就是敢于挑战权威，敢于说出真相。你怎么看？
勇气当然是一方面，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教训，那就是对一手信息的绝对信任。
哦，
你看他特意强调，我亲自在伦敦城里走了一圈，他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胜过会议室里的所有 PPT 和乐观预测。
这是一种超越勇气的基于事实的纪律。所以他总结说，你从失败中学到的远比从成功中学到的多。你必须时刻保持一种他称为的理智上的谦逊，
随时准备承认自己可能是错的。
这种基于事实不听噪音的风格后来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创立喜达屋初期，他的策略就是反着来。当所有的大型投资机构都在纽约、休斯顿这种一线大城市杀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却带着团队跑去格林维、圣安东尼奥这种名不见经传的二线城市买楼。
这正是关键，他不是在捡便宜货，他是在寻找被市场误读的价值。他用数据发现，这些所谓的二线城市，人口在增加，就业在增加，基本面非常好。
但是没人关注。
对，因为没什么大机构关注，所以资产价格很便宜，租金回报率反而比那些过热的大城市高得多。这告诉我们，真正的逆向投资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用数据找到大多数人忽略的事实。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后来他大规模进军单户住宅租赁业务，就是买下成千上万套独栋房子租出去。
当时整个华尔街都觉得这是个烂生意，管理起来太麻烦，根本不赚钱。
对，所有人都这么说，但他不听这些市场共识，他只看数据。他的团队算了一笔账，发现只要规模足够大，这门生意的利润率和管一整栋公寓楼其实差不多。
于是他就果断下重注。
对，结果大获成功。所以他给你的启示就是，不要听市场的噪音，要听数据的声音。
好。如果说前面这些体现的都是他作为金融家理性严谨的一面，那接下来就要说到他艺术家的一面了，也就是他如何用设计和创意来重塑一个行业。最经典的案例当然就是 W 酒店的诞生。
W 酒店的诞生完全是他创造力的体现。他当时的目标根本不是要做一个更豪华或者更酷的酒店。
他说他要为一类特定的同类人群，也就是 Affinity Group 服务。他有个比喻特别精彩，他说我的目标客户是 W 杂志的员工，而不是金卡达山。
哈哈，这话太有意思了，怎么理解？
他的逻辑是 W 杂志的员工代表了一群有特定审美、特定生活方式、对品牌有忠诚度的人。你为他们打造一个家，他们就会一直来。而像金卡达山这样的明星，他们只会追逐下一个最新最时髦的地方。
今天在你这里，明天就去别家了。
对，毫无忠诚度可言。所以他要建立的是一个有忠实信徒的部落，而不是一个追逐潮流的夜店。
我明白了，他是在做品牌，而不仅仅是在做生意。
你说到点子上了，而且最终设计和品牌都是为了创造定价权。他举了布鲁克林一家酒店的例子，当时周边酒店的平均房价是每晚280美元。他团队做财务模型的时候很保守的预测说，我们的新酒店应该可以卖到320美元。
听起来很合理呀。
但斯特林里史特听完就火了，他说这个预测毫无意义。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在这个区域里前所未见的最好的产品。当你的产品是最好的，你就不应该被市场现有的价格束缚，而是应该由你来定义这个市场的价格。
有道理。
最终你猜这家酒店的平均房价做到了多少？
多少？
780美元。
哇，
是周边酒店的将近3倍。这就是卓越产品本身的力量。
太震撼了。所以他脑子里的艺术家最终还是为了服务那个金融家，为了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务回报。这种强大的产品能力肯定不是一个人能搞定的。他说他花了20年才找到合适的团队。关于用人，他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他提了几个原则，我觉得对任何管理者都很有启发。第一条也是最有名的一条，叫无混蛋规则 No Assholes Rule。
哈哈，简单直接。
对，他认为企业文化是第一位的，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才华横溢但人品很差会破坏团队氛围的人。
这一点很多人都说，但其实很难做到。
是的，所以他还有第二条更狠，不容忍表现差的人。他认为留下一个不合格的员工不是对他仁慈，而是对整个团队最大的伤害。
为什么？
因为这等于向所有人宣布，我们公司的标准是可以降低的。他说开除人非常痛苦，但他强调，你的忠诚必须首先献给整个公司，而不是某个表现不佳的个人。
这个观点很犀利。
那还有吗？还有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他主张要向行业外的最强者学习。当时他要打造喜达屋的酒店品牌时，他没有去别的酒店集团挖人。
那他去哪儿了？
他跑去迪士尼挖来了市场营销的负责人，从百事公司挖来了管人力的。 他认为你要学销售，就该跟思科这样的公司学，要学人力资源，就该跟百事学，绝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搞近亲繁殖。
最后关于努力这个话题可能有点老套，但他的看法非常直接，任何糖衣炮弹。他说每个人每天都一样拥有24小时，怎么用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别指望每天工作2小时就能积累巨大的财富。
对，他给年轻人的建议特别实在，他说你要做的是找到你生命中的那辆高速列车，然后想办法跳上去，而不是傻傻的挡在他前面。他非常强调不要总想着走捷径，要花足够的时间去打好基础，积累真正的技能。他相信只要你真的有本事，财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是一种先苦后甜的长期主义。
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听到了他的商业头脑、逆向压注、对失败的复盘，还有他的领导力法则。如果要做个总结，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个点上，一种极度的勤奋严谨和无限的创造事业的一种奇特的融合。
是的，这正是他最独特的地方。他既有那种亲自审批每一笔大额付款、检查每一个合同细节的金融家式的严谨，又有那种能凭空想象出 W 酒店这种全新物种的艺术家式的冲动。他既关心现金流报表上的小数点，也关心酒店大堂里那个花瓶的颜色和形状。他既是一个数字家，更是一个产品家。最后，我觉得他提到的这一点最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他说，在会议上，他最想听到的不是下属来告诉他他的想法为什么是对的，
那是什么？
他最想听到的是有人能告诉他他的想法为什么是错的，因为他坚信你必须愿意根据事实的变化，随时推翻自己之前的想法。所以也给你留下了一个问题去思考，在你的工作和生活里，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寻找那些能证实你既有观点的证据，又有多少时间是在主动寻找那些可能会推翻你观点的信息？或许后者才是帮你打开下一个重大机遇的钥匙。